荷蘭外貿與發展大臣利耶斯賴內馬克爾在聲明中表示，我們採取這個步驟是為了我們的國家安全，有關公司現在知道自己的立場了，這是非常好的，這樣他們就能夠及時適應新的規定。荷蘭首相呂特正面臨來自華盛頓的壓力，來到聯手壓制中國芯片製造業的發展。今年較早時候荷蘭當局承諾將會在夏季之前公布擴大針對芯片製造設備的出口管制措施，荷蘭推出的最新規定未有明確說明針對中國，亦都未有明確指出芯片製造設備生產廠家，但是很顯然在芯片製造領域擁有領先地位的荷蘭公司阿斯密將會受到影響。根據新的規定，該公司向中國出口最新型號的芯紫外光刻機需要向政府先申請出口許可證。該公司是目前全球唯一一間能夠生產7納米以及以下芯片所需要的極紫外光刻機 EUV 的廠家。這一類的最尖端的產品一直沒辦法出口到中國。阿斯密出口中國的產品主要是生產7納米以上的芯紫外光刻機 DUV， 中國是該公司的重要市場。阿斯密在中國的北京、深圳、武漢設立了研發中心，一些最新型號的浸潤式芯紫外 DUV 光刻設備將納入荷蘭擴大版的出口管制清單。 DUV 設備不如 EUV 咁先進，不過設備製造嘅芯片仍然可能會用於軍事目的㗎。歐盟喺6月份發表嘅經濟安全戰略提到咗包括能源安全在內嘅供應鏈風險、關鍵基礎設施風險、關鍵技術安全洩漏風險、經濟依賴同埋經濟脅迫嘅風險等方面。針對呢啲風險，歐盟主張制定一份對經濟安全至關重要的關鍵技術清單，對軍民兩用產品實施出口管制等措施來到降低風險。近期包括中國總理李強在內的高層官員訪問歐洲，在多個國家展開一系列遊說活動，試圖阻止歐洲追隨美國對中國採取對抗性的策略。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芯片之爭已經延伸到歐洲和日本，今年1月荷蘭、日本和美國三方達成共識，同意對中國實施尖端半導體製造設備的出口管制。日本在今年5月份宣布增加對23種半導體產品製造設備和化學材料的出口管制措施。一直以來，拜登當局希望荷蘭和日本加入美國的行列，限制中國進一步發展芯片產業。荷蘭同日本是重要的芯片生產設備來源地，擁有製造尖端半導體設備所需的技術。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的政策分析師托比亞斯·格爾克以及朱利安·林霍夫發表的分析文章認為，歐盟目前局限於軍民兩用出口限制的政策仍然不夠，當前政策不能夠好好地使到歐盟限制與經濟安全密切相關的技術貿易，例如是半導體、清潔能源、生物技術和機械人。通過創造力擴展歐盟現有針對軍民兩用的規範，荷蘭才有能力實施與經濟安全有關的限制措施。朱利安·林霍夫表示，芯片製造業的供應鏈非常複雜，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完全獨立製造芯片。歐洲的目標是要成為芯片製造供應鏈不可或缺的一環，阿斯密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公司之一，具有戰略上的優勢。儘管歐盟成員國之間利益有所不同，對華政策亦都存在差異，朱利安·林霍夫認為荷蘭這次推出的新規定在歐盟可以產生一定的影響力。他說，基本上荷蘭現在通過運用歐盟法規條款實施這些措施，其他歐盟成員國家至少必須加以考慮，他們不一定必須遵循荷蘭的方式，但他們必須加以思考自身所處的位置。我們相信未來當然能夠影響到其他成員國如何考慮出口管制。阿斯密公司此前表示，荷蘭當局的出口管制措施對該公司2023年或者更長期的財務前景沒有實質影響。朱利安·林霍夫分析認為，荷蘭將出口限制擴大到去紫外光刻機， 对该公司影响不大。美国需要制定生产，欧洲亦都要扩大产能。目前英特尔在德国筹备建立新的工厂，德国政府与英特尔签署协议，同意向英特尔提供价值高达100亿欧元的补贴。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智库资深研究员乔治·扎克曼表示，很多国家对战略性的行业予以巨额补贴，例如中国为稀土行业补贴，美国有的实施补贴和贸易保护。如果欧洲不能够从不同的供应商以合理的价格去购买芯片，那有理由在市场上尝试进行有竞争的突破。正如当年由于波音的垄断，使到欧洲设立空中巴士，起初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后来增强了欧洲的竞争力，同时降低了航空业的成本。中国当局近年来投入巨资发展芯片制造产业，人工智能技术依赖于高性能的计算芯片，可以被用于提升中国解放军的军事能力。美国亦都在向荷兰施压，要求荷兰在技术上加大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路透社报道，美国计划向阿斯密施压，要求该公司减少对中国6间芯片工厂销售光刻机，其中包括中芯国际。去年美国官员仲表示，如果美国的盟友不遵守出口管制规定，美国有可能会禁止包括少量美国技术的外国产品出口到中国。为了避免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的规定，阿斯密公司在人员招聘方面采取了限制措施。对于在美国本土研发的高新技术，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的人员必须先获得美国许可，才能够将它招聘入一些特定的技术团队。今年2月，阿斯密公司报告称，一名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员工窃取了光刻机数据。荷兰的情报机构表示，曾经发现多宗来自中国的网络袭击，目的是为要窃取该公司的知识产权信息。中国加速推进军民融合战略，来到实现中国军队现代化，一些有军方背景的中国留学生引起一些国家的注意。一些荷兰高等院校开始对部分中国留学生进行安全风险筛查。乔治·扎克曼表示，新科技所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人工智能和电脑芯片可以用于自动驾驶车辆，亦都可以用于攻击性无人机，用专利保护知识产权做法对中国军方来讲不适用。乔治·扎克曼说，他们非常乐见西方创新者对技术难题解决方案的思考，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一定程度上要回到过去，保护商业机密不靠专利，而是有必要不要让竞争对手知道这些技术是怎样运作。我认为技术不是静态的，不是说你要发展人工智能就能够得到它，你必须比其他人做得更加快更加好。欧洲和西方能够做的是拥有广泛的创新生态，能够领先中国十年，总是投资人才和新知识基础设施，可能这个是面对竞争最好的保护，不是封闭而是加速。朱利安·林霍夫表示，要100%阻止欧洲技术进入军事领域非常困难，美国针对中国有负责出口管制官员，但欧洲就没了。欧洲依赖美国的情报，欧盟成员国家越来越担忧它的技术用于支持中国军队现代化。中国当局在今年5月宣布禁止在关键基础设施上使用美光科技生产的设备。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称，美芯光片为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带来重大安全风险，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中国当局对美光的禁令被认为是对美国采取的报复行动。目前中国尚未能够在高端芯片制造领域取得领先地位，但在较为低端的芯片领域具有相当的生产能力，并且取得一定的成功。同时中国政府向国内的芯片厂商大量发放补贴，使到国内企业用相当的竞争优势来到促进这些企业赶超国外竞争对手。分析认为，中国当局封杀美光芯片可能令到国内企业填补市场空缺，亦都可能令到其他外国公司进入这个市场来到制造新的裂痕。朱利安·林霍夫表示，中国现在不具备在半导体技术上与西方打贸易战的能力，中国依赖西方芯片，因此中国更有意愿在欧盟和美国之间挑拨离间，或者在日本、南韩、美国、 欧盟国家内部制造矛盾。此外，中国亦都有可能将欧盟出口管制的案件带入到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将为对欧洲团结的测试。基本上，欧盟要被这样的一件案件所影响，即使只是荷兰在实施这些出口管制措施，不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家都同意荷兰的做法。中国人大常委会这个星期通过了对外关系法，新法将会7月1号生效。该法规定，对于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和限制措施。这是中国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去规定对国外的反制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的报道。